Radio, Ask Me Anything。新一期的饭店问答，我是李厚辰，青年当然必须死。那今天呢，我们来回答一个在我看来挺重要的问题啊。当然每次回答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今天的回答问题呢，对于饭店台整个所持有的这个价值观或整个持有的视角以及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很重要。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素养。我先来把提问这个同学的问题给大家读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之前节目听到了一些对于科技的看法，他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人文领域啊，对科技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呢看到一种说法，说现在这个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走出人文领域的舒适区，去了解技术的力量，拥抱技术，否则未来他们会失去的不仅是敲钟的能力，当然这个敲钟就是指敲警钟的能力啊。因此他就问，这个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应该拥抱技术吗？如果需要的话，首先要了解的是哪个方向，要了解到哪种程度呢？好，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说一下它对这个泛软电台的重要性是什么。首先呢，我今天回答绝对不是在回答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应该了解哪个方向的科学以及了解到什么程度。我当然由于我们之前说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嘛，因此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回答每个人应该了解哪个方向的科学，要了解那种程度。它对饭店的重要性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也是对饭店本身合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回答。是因为饭店台呢是一个一直怀疑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对于生活影响的一个电台，那么这个电台凭什么有什么理由来批评科学决定论，批评技术对于生活的影响呢？自然必须基于它对于科学和技术的了解。因此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对于饭店本身的视角也很重要。因为经常饭店提到科学啊，也会有人，因为有科学决定论者很多嘛，就会在下面说呢，我是个科盲等等等等的。当然我不是用今天的节目证明我不是个科盲，因为你想证明一个人是科盲，只要他反对科学决定论，那他怎么着都是个科盲。我今天的主要是一定要面对科学这个问题，而不能够绕着科学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很多所谓人文领域知识分子啊，他必须绕着科学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认为呢，我们不能绕着这个问题。好，我们正式来开始今天的。那第一，为什么每个人不管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还是每一个公众都不能够绕着科学呢？就是科学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深。那整个现代性整个西方化的过程也是在西方化之中科学化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科学在尼采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一个近代产物，可以说是从苏格拉底以降，从柏拉图主义，从理念论之中一直研发下来的一种方式，对于生活，对于存在论的一种根本解释。所以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科学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深。那一会儿我们下面去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时候呢，会说得更细一点。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是研究文学的，你是研究诗学的，研究政治学的，你是研究社会学的，你历史学的等等等等一样，你都需要面对科学。就是因为从这个决定论的意义上来讲啊，科学对你的领域都有入侵，科学对你的领域呢都有解答。比如说一个传统社会学的学者，你站在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学，那么科学就能够以统计学的方式来入侵到你的领域。那么历史学也是一样，过去历史学者呢对历史都有一种脉络性的阐释，那么一旦有了计量历史学之后呢，这种脉络性的阐释就遭遇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种脉络性的阐释呢就需要你实证，一旦你无法实证呢，你就变成了一个所谓不可证伪的对象，它也就不科学了。那么文学等等领域啊更是如此。就今天整个不管是一种 很广泛意义上的文科无用论，还是今天人文领域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影响在降低，很大程度上呢都是科学决定论的影响。比如说在教育的领域，我们去忽视教育的对于个体生活和精神的价值，而比较看重教育的功利价值等等的，与科学决定论都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看重那些能够实际上被研究，能够在科学领域之内纳入科学决定的对象才存在，如果不是在科学领域之中能够被研究能够被证实的对象，甚至其存在性都要打折扣。所以说不管对于个体来讲，还是对于所谓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科学都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那么面对科学呢，大概有以下三种态度可以去对应。第一种呢，就是浪漫主义式的态度，我们对于科学绕开，我们认为啊，人文领域所研究所主张的灵魂、精神、意志、文化等等啊，是一个高于科学的对象，因此我们经常说科学不过也是一种文化等等等等啊，因此我们主张的人文领域研究人，人有本质上一种高于科学的属人特征。在这个浪漫主义的层面之上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进入到任何科学的领域，就解决了科学决定的问题。当然这个方式是没有用的，这个方式要有用的话我们今天早就克服了，这个方式是没用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拥抱科学，拥抱科学决定论。各个不同的人文领域都有拥抱科学的方法，连哲学都有啊。就今天越来越火的一个学科叫做实验哲学，就是以科学实证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啊。这个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一条邪路，当然不管是计量的历史学，还是以这个统计学为基础的社会学、人类学，在我看来呢，都是一条条的邪路。所以说，当然有一种拥抱科学的方法，以科学实证的方式研究一切人的对象，这个呢都南辕北辙。如果你不直接拥抱科学，或绕开科学与浪漫主义的方法，你就必须拥有对于科学的某种分辨能力。也就是说呢，要去了解科学，了解科学的看法，了解科学在说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握和理解科学对于人的领域的解构到底是什么样。只有真正了解和把握了这个解构的过程，你可能才能慢慢回过头来重塑。因此如果我们今天需要一种科学素养，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科学素养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学素养呢？就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科学素养才能够来解决这样的科学偏见。因为在今天我们底层如果有一种默认的知识的话，我们默认的知识是用科学实现对于人的解构的，在各个领域都是。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素养，我们就需要足够理解科学来瓦解和解决这样科学对于人的解构。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啊。那么今天当然在科学对于人解构的过程之中，恰恰是站在不解构的角度之上的。我这里就来说一说今天一种比较奇怪的意识形态。这个奇怪的意识形态呢，过去一直被我们称为第三种文化。这个所谓第三种文化，当然就有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那第一种文化呢，就是古典人文的文化，第二种文化就是科学的文化。因此呢，在上世纪二战之后，有一大堆科学家一小部分这个人文学者来鼓吹一种第三种文化，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合一能够共融的文化，称为第三种文化。这个第三种文化当然这么说着是很好听了，但谁是典型的第三种文化的学者呢？我说两个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是理查德·道金斯，一个是史蒂芬·平克。那么从理查德·道金斯，就是写《自私的基因》那位，史蒂芬·平克写了很多语言学著作，最近的书呢是那个《启蒙》Enlightenment Now， 中文翻译叫当下的启蒙，应该这本书当下的启蒙。那么史蒂芬·平克和理查德·道金斯所代表的这第三种文化当然第三种文化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科学学术机构叫 EDIG， 好像叫布洛克曼这么一个人在运营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每年都会出一本书，这本书呢来写一些文章，推进一些科普的观念。像他们有一年的书就叫做那些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概念，类似这样的书籍。那么这种书籍及其内容呢，就凸显出一种第三种文化的气质。那么这种第三种文化呢，说起来啊，实际上就是科学文化统治人文文化，用科学定量实证概念 来解释一切人文概念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看理查·道金斯、史蒂芬·平克或者 Edge 所出版的各种书籍就能够看出一斑。那么在国内呢，比如说湛卢文化这个出版社和他们出版的书籍就有浓重的第三种文化以科学实证观念来解释一切人文观念的这样的色彩和这样的倾向与冲动。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说到这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科学素养，尤其说到科学素养解决科学对于人的解构，你很快就会碰到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路径。但是啊，我们今天要说的肯定不是这样的一条路径，这样的路径呢其实代表着科学文化统治与入侵人文的这么一种色彩。好，那说完这个我们可以也许会再想 OK 那是科学哲学吗？比如说库恩，我们回到这个范式转换啊，所有科学呢其实都是范式转换，也会有下一个范式，是不是它也就消解掉了呢？我要说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素养绝绝对对不是科学哲学式的素养，因为以前我也对这个玩意儿很感兴趣啊，但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的帮助非常不大，帮助非常非常之小。这帮助非常之小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认为科学哲学式的理解像波普尔、库恩、施里克他们实际上也是用科学的方式去理解科学，也就是说呢他们最后也想得出对于科学这个对象一个简单的本质性的还原论式的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因为科学还原论本身其实是一个简单模式，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要先来说一说。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用科学还原论的方式来理解道德，我们用科学还原论的方式来理解政治，用经济学还原论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所有一切人的秩序，实际上它看起来虽然是这个理科中啊，听着还挺高级的，是知乎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简单模式。简单模式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把一切人的伦理和道德还原为客观的这个博弈还原，肯定比讲主客一体要简单的多。也就是说总的来说那套方法其实是一个简化的模式，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模式。人们为什么现在人们这么容易接受和理解科学决定论呢？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学决定论啊够简单，科学决定论的模式和方法是一个足够简化的方法，就简化到人根本不用花什么功夫就能够了解就能够接受的方法。所以说很多做科普的不管是这个万维钢啊或者什么什么，好像说的他们是在做一个艰苦卓绝的引领科学促使科学能够引领人类的道路，但在我看来那是个蛮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去做科学决定论、科学还原论的解释挺简单，恰恰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能够把这个解构的部分说回来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好，我们说回到科学哲学啊，因此不管是早期艾耶尔、施里克、卡尔纳普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还是到波普尔与库恩，还是到最近那个做技术的本质那位，实际上呢也都是想对于科学发展和科学对象给予一个还原论式的简化解释。这个简化解释呢也是想对科学做一个本质性的把握。因此啊，很多人文学者也有一个冲动，就是我们通过科学哲学或技术哲学对于科学和技术做一个本质性的把握，这个本质性的把握一旦完成呢，我们就从根本上一次性克服了科学啊。我并不反对这种做本质性把握的研究，像上一期节目里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身的批判也是某种本质性的把握啊。海德格尔那个更接近一个本质性的把握，这种本质性的把握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丝毫不觉得这种本质性的把握能够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我们对于科学看法的问题。因此呢，今天我们说科学素养绝对不是指科学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性把握，恰恰我认为真正有帮助的不是本质性的把握，而是什么把握呢？而是常识性的把握。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对于科学有常识。其实我们要仔细去想，今天绝大多数人即使有科学信念的人对科学有没有常识呢？其实可能是没有。也就是说今天对于医学、现代医学和现代药学有信念的人，知道这个双盲测试法的人对于现代医学和药学有没有常识呢？其实没有常识。没有常识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双盲测试法，知道这个科学药学背后那套逻辑，就是对于这个人的生理还原逻辑 有一种本质性的把握。但是对于某个药经历了什么过程，如何被研究出来，这个双盲测试是咋做的，有没有常识性的把握呢？恰恰是没有。包括对于量子计算，对于通信技术，对于等等等等，我们大家都醉心于某种本质性把握。除了本质性以外，这常识谁来把握呢？这常识由专家来把握，我们大家就不看这个常识了。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所以说，说回到我们每个人的科学素养，以及说回到了解到哪种程度呢，我就要回答，我们需要对这个科学有常识性的把握，而非本质性的把握。所以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说，我们重要要了解哪些领域，了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要说出我们透过什么样的书籍和透过什么样的方向能够做常识性的把握，还原出科学的常识。而我认为只有通过常识才进行了科学的祛魅。在今天的年代，我们确实是对于过去的不管是宗教的部分，还是对于一切非理性的部分，都完成了祛魅。这个祛魅恰恰不是靠对于这些东西的本质性把握完成的，而是靠对这些东西的常识性把握完成的。宗教祛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了解各个宗教怎么看待疾病的态度，祛魅来的完整。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通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来完成对于宗教的祛魅的，而是对于宗教里面的很多看法与现代科学，尤其是在医药领域上跟现代科学产生什么样的冲突，来完成对于祛魅的。因此祛魅总是要在细节的部分来完成，那对于科学本身的祛魅呢，也一样要回到科学的细节之中才可以完成。好，这是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我们讲了为什么要了解科学，就科学对我们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说了当我们要了解科学形成科学素养的时候，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它不是要去对科学做一个本质性的把握，而是要通过很多细节对科学呢做一个常识性的把握。好，我们就来说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要了解什么样的领域，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那么要了解什么领域呢，这个标准非常简单，这些科学哪个跟我们的生活关系近，就要了解那个领域。也就是说，跟我们的 daily life，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越相关的，我们就越应该对它的细节，对它的常识有所了解和把握。所以最开始呢，我列举一些典型的我觉得不太容易了解的领域，但今天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领域的这个兴趣盎然。比如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理论物理与量子力学。这个量子力学可能作为现代理论物理界的顶峰以及最前沿领域，而理论物理呢，就是这个科学的万法归宗，解释一切的大权理论的这个温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作为如果人有这个哲学病啊，有这个本质的旨趣，了解万物之本质，那最后呢肯定都要走到这个量子力学上去。所以今天的科学素养啊，有很多人非常醉心于这个量子力学啊或理论物理。我们很多科幻作品和电影啊，它的基本世界观呢也是架构在这个量子力学和理论物理之上的。我却觉得呢，这个东西跟生活的非常非常远啊。就第一个，量子通信呢基本上就用于加密，量子计算呢也这个算法只用于很少很少的领域。因此不管是量子计算机呢还是量子通信呢，实际上能够大面积的改进我们的生活、都还说不上。所以这个领域呢确实跟生活离得非常远。那量子波动速读法和量子佛学呢，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领域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很火热但不太要了解的领域呢，就是量子领域和理论物理，就是大家不太用了解里面的内容。第二个领域呢就是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也是很前沿的科学领域与应用的领域，但这个领域呢在我看来今天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高估。尤其我们了解人工智能总有一个很功利性的目的，功利性在这里没有贬义的意思啊，就是了解科学的功利目的不是坏事。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就是看人工智能什么时候会替代我们的工作，就技术性失业，站在技术性失业的角度之上来看人工智能。但是之前我们其实文章和节目都讲过啊，这个人工智能呢并不是来做替代性，替代某种职业，而是在很多职业需要大规模人力但是又不可能付得起这个钱的时候呢来作为补充。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性失业还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要素。 那还有一些不太用了解的领域，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这个 5G 通信、物联网、大数据、半导体芯片，这些完全都是因为这个产业鼓吹和这个国际争端所产生的这些领域啊。你说你要不要了解这个光刻机是什么呀，就我们能不能造出芯片啊，我觉得这跟你的生活都相当遥远，尤其这个 5G 通信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这些都是产业发展所需要去卖的概念，这些概念离我们生活太远啊，因此我觉得这些领域呢其实都不是需要了解的，什么领域和我们的生活近我们就越需要了解什么领域。好，我下面就列了八个领域与我们的生活相当近，然后我要说明为什么近，需要了解哪个方向，以及我每个领域都会列出书籍该怎么去，我认为比较好的去了解的书籍是什么。那我这八个领域啊，甚至有这个从近及远的关系。第一个领域，我们对科学的需要有很强烈科学素养领域，当然就是现代医学。就现代医学呢，是我们最需要去了解的领域。这个领域呢，之前饭店也有所涉及，包括西域、中医啊等等等等。是因为对于一个个人主义个体来讲啊，尤其如果你不关心这个彼岸生活，不关心这个 after death 你的这个走向啊，那么在人世中你需要最关注的风险就是健康风险，以及在一个很物质化的条件之下你能够经历的几乎最大痛苦和现实痛苦，就是身体疾病带来的痛苦。再加上现在的人呢，这个平均寿命都很长，然后越到晚年呢，你的这个健康风险就会越大。所以说再加上这个不管是生活习惯的原因啊，还是饮食的原因啊，就是持续的亚健康状态呢也很强，所以导致这个现代医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著。我们每个人呢都经常需要跟自己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打交道，需要跟这个医疗体系打交道。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体检了，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规律性的体检非常重要啊，要通过规律性的体检去管控自己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现代医学的科学所造成的，不能用造成这个词啊，所形成的我们的一套关于身体健康管理的信念。当然在这里说到科学素养啊，我绝对无意瓦解所有现代医学觉得这就是一套扯淡的东西啊，倒不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呢也都是有其基础的，只是距离一种迷信式的、神话式的认为现代医学是把人的病症以及对应方式了解的明明白白的，好像是这个条分缕析的一套方式，我认为是不对的。其实已经能够从贺建奎基因改造治疗这个婴儿的这个遗传性艾滋病这个事情上看出端倪，就是本来从某种比较简化的科学信念之上，基因疗法是一种最精确的、最具备革命性的、精准的去治疗而且一劳永逸的治疗疾病的方式，但是如果你了解那个 CRISPR 的一些细节，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医疗技术非常发达，现代医学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系，但这个医学呢依然有它可以掌握和不可以掌握的领域。那么这里面有几点啊，其实对于现代医学过于巨大的信心以及现代医学需要支付的过大成本，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对它的这个能力有过高的期待。这个过高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很多医患矛盾爆发的成因，也就是说呢患者去医院啊是奔着能够给出非常精细的、非常确凿的病因解释和非常这个立竿见影的疗法去的，但是去发现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模糊。因此呢对于现代医学这套理念和信念是怎么来的，它到底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哪些可以掌握哪些不可以掌握，实际上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素养。这个科学素养不仅对于这个现代医学这个科学对象我们能够有所领会，对于人广泛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把握和掌握，透过什么方式去做，尤其你日常的锻炼、心理状态，甚至对于维生素食疗等等的方式都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解。更不用说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也是跟现代医学高度相关的，就是对于意识问题的这个病理学表述，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关于抑郁症啊还有等等病症， 那现代医学呢，其实也在向我们承诺，现代医学最终必将会对于人的意识问题给出完全生理性的解释，也会有这样的潜在的潜台词在其中。正是这样的潜台词，在我们今天遇到人的意识问题的时候呢，会把它做一个病理学的理解，认为这个病理学的理解和阐释会远远重要过我们从他的生活角度给予其阐释。所以说呢，现代医学确实从方方面面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风险管理项。这个风险管理项呢，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身边很多很多问题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能够提高这个科学素养啊，不光可以为这个意识问题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表述来祛魅，能够来做这个解蔽，它也能够让我们对于如何理解和控制人的健康风险这个事儿，有更明确的、有更中道的态度。而这个中道的态度，实际上如果真的能推广，对于人们对于这个医学体系有更好的预料，不上一些过度承诺的当。其实我们知道，好多医疗的骗局啊，都是在过度承诺、强科学还原论的情况之下构造出来的。减少医患矛盾都有很大很大的好处。OK。所以说现代医学呢，我推荐了三本书来能够缓解啊，能够提高这方面的素养。今天提供的所有书籍呢，其实都有这个谱系学的色彩。谱系学的色彩呢，就是我们跳出现在的这个还原论模式，能够回到理论构筑的历史情境之中去看这套科学霸权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过程之中呢，就能看出很多问题，构建很多常识。所以今天的三本书呢，是一本叫《医疗与帝国》，这个《医疗与帝国》Medicine and Empire 讲的就是1600到1960年，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在欧洲，而且1600年到1960年其实也是这个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时期，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这套在尼采口中，从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主义价值观。和这套价值观形成的整套实践体系是怎么随着殖民主义扩散到全球，以及在殖民主义的情况之下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传统医学体系进行碰撞、排除和接纳的过程。比如说里面对于这个英国殖民者到达印度之后，这个新的来自英国的医疗观念与印度本土医疗观念是如何碰撞，就给出了非常详实的一套介绍。所以说今天看上去这个现代医学方式已经统治全球，这个统治全球是靠科学的确定性和科学的优越性统治的，还是靠整个现代性过程之中西方化的过程统治的呢？这本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籍啊，叫《医疗与帝国》。第二本书更有意思啊，第二本书叫做《坏血》。这个坏血呢，其实就是过去臭名昭著的硅谷地区的一个这个通过血液检测这么一个医疗检测技术的一个创业骗局。这个创业骗局呢，骗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硅谷大佬都为这个项目投了很多钱。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营销骗局。这个为什么这个营销骗局 work 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医学有一套迷信，如果没有这套迷信的话，这个营销骗局是不会 work 的。所以坏血这本书其实就从另外一个细节上看了这套现代医疗的迷信是怎么形成一套比较荒唐的事情呢？这是第二本推荐的书，叫《坏血》。第三本书可能是里面最有名的一本书啊，就是那个《重病之王》，是讲人类的癌症研究的。第三本书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科普书籍啊。就今天推荐的书籍，都要找那种业内人士写的书籍，而不是找一个什么哲学家写的书籍。也就是说，今天提高科学素养的书籍呢，也都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人来写的。重病之王就是这个人，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医疗科普类书籍的作者。所以今天的书呢，都没有像海德格尔或尼采或卢梭那样传统站在思辨哲学的角度对于科学和技术哲学本身有反思，这些人都没有啊，这些人都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人，而他们写的书籍呢，可能能从比较我们今天看起来不那么偏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的这些问题啊，就重病之王呢，所以这本书它当然也说出了我们在癌症研究上取得的很多重大进展，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当然重病之王这本书 对于医学和科学的边界，对于癌症了解的边界，其实有非常好的划分。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能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挺有中道的书籍，重病之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不管所有不管是人文领域知识分子还是谁啊，需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领域与生活高度相关，就是现代医学啊。我推荐的三本书呢，就是《医疗与帝国》、《坏血》和《重病之王》。那么第二个与生活高度相关我们又很需要了解的领域呢，就是教育学，其中呢我认为也与心理学相关，因为教育在今天是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还是每个人对于自己所谓的终身教育，都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教育看上去是提升每个人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教育这个领域之上呢，科学当然也是大幅度的入侵了，包括教育本身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就是科学对于非功利主义消解的一个结果。再加上教育本身的行为学解释，实际上呢整个教育啊，还原到一套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解释，其实也能看出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跟科学结合的结果。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教育的神经科学崇拜，就比如说之前很有名的一个心流概念，这个心流呢就可以看作人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一个要达到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很显然是一个比较神经科学还原论式的一种概念构造。那最后呢我们包括这个教育的大学崇拜，今天我们谈到教育问题呢很大程度上是要进入这个高级的院校。那高级院校呢其实跟它本身的研究性和科学站在科学角度之上的理论与学科分科崇拜呢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说在教育领域，不管是教育本身的行为学解释，就是人到底是怎么学习的一套行为学解释，教育本身的功利主义的目的，教育本身的神经科学还原，和教育本身对于大学的崇拜，实际上都是科学对于教育学入侵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教育领域呢也是跟大家的生活高度相关的。在这个领域之上呢我觉得有两本书能够提高对于这个领域的这个科学素养。然后其中第一本书呢是对于这个尤其是破除对这个学科分科和大学崇拜的，这本书非常好啊，叫做《象牙塔的变迁》，它的副标题是《学术克里斯马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啊，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这个谱系学角度的书籍，就是来看这种研究型的大学是如何起源的，通过这个起源过程来看我们今天的这种大学崇拜和基于分科的研究崇拜是怎么来的。所以这本书籍呢对于这个大学崇拜有很好的解读的效果。那第二本书一个作者更有名了，就是著名的纳斯鲍姆写的《告别功利主义教育》啊，这本书在教育领域很有名啊，而且它是一个20世纪的书籍，并不是一个过早的像那种艾米尔那种教育书籍。所以纳斯鲍姆本身呢也是这个著名的哲学家，所以说告别功利主义教育是关于这个人文教育很重要性的一本书籍。那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好啊，我觉得对于教育领域的解读呢是有很大好处的。但这本书呢是今天所推荐的所有书籍里面可能科学色彩比较弱的一本书。今天推荐的其他书呢都是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写作来对于科学过程进行描述的，但是这个纳斯鲍姆的告别功利主义教育呢确实还不是这么一本书。所以这本书我得解释解释啊，就是因为今天能够站在因为这我得解释解释啊，为什么教育学领域推荐一本这样的书有点困难呢，就是因为教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今天科学甚至还没有完成针对教育的这个纯科学主义还原。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现在大家兴头上还在这个7个教育法8个教育心理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说可能还不像医学这个已经能够进展到对其反思的程度之上。所以教育这个领域呢我们找的书还不是科学共同体写的，是纳斯鲍姆的这本，但这本书非常非常值得一读啊。所以第二个我觉得需要去提高这个科学素养的领域呢是教育学。但聊到这儿呢我又觉得好像我准备的东西还不是特别充分，因为似乎这两本书好像对于这个教育的科学素养一面并没有特别好的回应，就没有回应到这个教学的科学，就比如说对于人的记忆力机制的神经科学形成啊等等等等，好像并没有很大的提供到这方面。当然之后会有这个神经科学的那部分，那部分可能对于教育的这个神经科学还原这部分会有一些回应，但其他的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 我刚想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教育领域的这个科学素养这么难想，就是现在教育领域吧，确实因为今天的这个神经科学和这个其他的科学对于如何塑造和还原人受教育这一点确实还没有形成特别完备的理论，所以教育现在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个专家崇拜和浪漫主义的重灾区。就今天谈教育，很多时候谈法是极端浪漫主义和极端专家崇拜的。所以我觉得我再补一个关于专家崇拜的书吧，因为今天养成科学素养的过程其实对于反对专家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这个是围着科学素养谈而不是科学素养本身啊。有一本书叫好像叫民主反对专家是关于这个古希腊公共奴隶的，是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就如果关于这个教育领域的解读也可以读一读民主反对专家这样一本书。 OK， 那么我们教育领域就先不说，那我们说第三个领域啊，跟生活关系很近的，就是一个生物学进化论与基因啊，这个太关键了。大家想想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平时 被怎么引述，就应该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态度。实际上呢，今天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今天经常批判的社达，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呢，就是社会生物学为主的一套以演化论为主的人类秩序的形成理论。这套形成理论当然与生物学进化论和基因决定论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关系。那基因决定论本身甚至沿着这个类似于智商测试啊这样的一些方法，还主宰着我们今天对于人的认识。所以说基因演化过程生物的性状是否能决定人的意识人类社会的形态，从一种简化的科学决定论之上当然是可以的。但一旦你接受可以的话呢，那不管是政治学伦理学善恶就变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善恶呢，就基本上变成了某种演化上的适应性，政治学就容易沦为丛林社会，就是谁攫取更多的资源更好的适存，伦理学也就变成了一种基于生物适存和所谓人类合作秩序之上的一个方法了，它就失去了一切本身的张力和价值。所以说今天呢，跟生活高度相关的当然是生物学进化论和基因，就这些领域以及这些领域背后构成这种科学决定论啊，确实对我们生活有特别特别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角度之上呢，我推荐几本书。这个领域其实相当相当的可惜，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啊，主张这个社会生物学的书籍啊，都已经引进到国内翻译出版了，但是在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反对基因决定论和演化决定论的这些书籍，翻译的还相当相当少。实际上，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有一个关于社会生物学的大论战，论战的这边呢，是一帮这个主张社会生物学的人啊，都翻译他们书都成套成套的引进一再再版了。可能是因为大家确实要理解啊，我国现在几乎是全世界接受这个非伦理学接受丛林社会的想法特别特别激进的国家。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三体这本书在引进到国外的时候引起了国外的很大震动。其实不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个刘慈欣同志有多么瑰丽的宇宙学想象，就是国外在震惊，哈，这么赤裸裸的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在中国这么火，就是还有人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个东西写成这么厚的书来阐释啊，就是这个被他们当作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吧。那我介绍的呢，也是跟当年那些就是坚持社会生物学啊，比如说这个 Edward Wilson， 他是写这个社会生物学这套书的嘛，泰斗啊，像理查德·道金斯啊等等，与他们其实同样齐名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专家，像这个斯蒂芬·古尔德，以及有一个人很可惜，叫这个 Richard Levantine。我们现在说这个斯蒂芬·古尔德吧，斯蒂芬·古尔德的书呢，在中国出版的还蛮多，有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自达尔文以来》。这个自达尔文以来呢，是他的一个文集，那里面有很多来去讲就是为什么不能够以社会生物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的一本书，也是讲自达尔文以来这个演化论是怎么一步一步蚕食和走进社会学与人的领域的一本书。 斯蒂芬·古尔德，所以这本书呢能够看出当时反对者阵营很大的态度。这个斯蒂芬·古尔德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人类的误测》，这个《人类的误测》出版年代更近，这本书就是一个彻彻底底反对智商测试的一本书。这个智商测试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 Watson 是这个 DNA 双螺旋的研究者之一，这个 Watson 呢去年还是前年吧，因为支持智商测试还被他所在的学院开除。在中国的网络之上呢， 这就是一个美国人反制啊，美国人坚持政治正确迫害科学家当代哥白尼的一个典型啊。但实际上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呢却不这样看，智商测试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社会达尔文主义饱受争议很有问题的一个并不那么科学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斯蒂芬·古尔德这本《人类的误测》实际上我觉得就对于这个领域的解读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可惜在哪儿呢？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啊，这个 Richard Levantine， 这个 Richard Levantine 本身也是一个遗传学和进化科学的泰斗，他呢有很多直接针对社会生物学的书籍，大家听的名字你也就能知道，有一本叫 Biology as Ideology， 就是生物学的意识形态啊。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The Doctrine of DNA， 就基因的教条，就是说他认为基因决定论是一种教条主义，是生物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这本书我没读过啊，我也是这次搜才搜出这么一位的，但光看书的标题我就知道这个书的内容绝对是对症下药的，直指今天的问题。包括他有很多书， 有一本叫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就是说生物学意识形态与这个人性不在我们的基因中。包括 也有很多啊，就是他还有本书 Not as it is， 就是关于这个人类基因组的幻觉，也就是说人类基因组想解释的很多问题并非必定在基因之中，并非必定如此等等等等。所以这个 Richard Levantine 的这个书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换各种方式搜都没有搜出来，看上去这位老兄的书呢还并没有在国内出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而且这就看出了我们在引进国外书籍之上，我们这边译者和我们学术共同体关心方向的某种偏见和旨趣，也就是 那些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社会生物学的书吧，这一套一套都出版了。那可惜这个像 Richard Levantine 和 Stephen 古尔德这种书呢得到的关注度呢却要少很多，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包括我还搜到一本也是最近出版的书叫 Behaving What's Genetic What's Not and Why Should We Care， 就是人类行为哪些是基因决定的哪些不是，以及我们为何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像这些书呢都没有被引进，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好在我们还有斯蒂芬·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和人类的误测这两本书可以看，那这些书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抵制一种社会生物学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对于提高这个生物学进化论和基因领域的科学素养以及能够做一个科学祛魅，这些书很重要。好，第四个领域呢就是这个神经科学。神经科学作为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学科，包括它是对于人一切意识的物质还原论，包括这个 Elon Musk 他的这个 Neuralink 这个公司提供的脑机接口和后人类的想象，在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层面之上，我们都认为神经科学是能够有机会带来一种后人类的区分以及消解人的一切伦理学想象，人的一切意识以及为人的一切现在还要去捍卫和保守的价值做出最根本的生理学解释一套学科啊。所以说这个学科呢我觉得以前也讲过不少了，我就再推荐下这本书就行，就是这个克里斯托夫科赫的这本意识探秘。这个克里斯托夫科赫就不用说了，我认为他跟那个 Watson 完全走向两个方向，就是他与 Watson 他们俩啊是个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这个 Watson 呢就走向这个科学决定论，但这个克里斯托夫科赫呢我认为他就走向了更好的一个科学的中道，他呢最后从这个基因学转向这个神经科学研究，也成为了神经科学最早的研究者之一。那么意识探秘这本书呢就是关于人类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一个综述型书籍，而这个综述型书籍呢 基本上是化解和消解了我们可能对于人的意识的整体宏观现象做神经科学还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这本书依然像这个重病之王讲癌症专那本书一样，就是关于在意识和神经科学领域我们有什么重大进展也写得很好，对于哪些东西做不到呢也写得很好，是一个很有科学中道的书籍。意识探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在神经科学领域的科学素养。好，第五个领域呢是，哎，第五个领域要奇怪点啊，你看我们前四个分别讲的是现代医学、教育学、进化论和神经科学，都是特别以科学对象为主的。那第五个领域不太一样，第五个领域呢是全球变暖。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领域呢？是因为啊，今天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发现欧洲国家特别关注全球变暖，而且认为全球变暖啊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再不关注啊，人类就要完蛋。但是另外两个大国，比如说我们跟美国，包括如果再加一个俄罗斯吧，对于全球变暖的问题呢不是很关注。尤其啊，大家肯定听说过这个全球变暖啊是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政治阴谋，提出全球变暖碳排放问题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以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我们都听说这个问题啊。所以全球变暖作为一个科学对象，它是否具有科学性，它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在我看来，它还影响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尤其是我说的就是经济发展，就我们对于发展带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解，我认为全球变暖这个问题相当相当重要。所以说到底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阴谋，有没有全球变暖这回事儿，以及全球变暖啊到底有没有他们说那么迫切，是不是实际上啊这个全球变暖已经在缓解了，我们已经不用那么担心了，包括有人说这个臭氧层空洞也在缓解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素养还是很重要的啊，尤其是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洲人这么关注这个问题，以及他们关注点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欧洲人就是虚伪，像这个世界上众数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我们怎么就不关注呢，对吧，我们才是真正做实事的国家。那我们站在这个全球变暖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所以说之所以全球变暖这么重要呢，我就认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和紧迫性的问题，它同样也是一个国际政治，会主导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关于发展本身的重要性和合法性理解的一个话题。那这个领域的书籍呢没什么多的可推荐了，就阿尔戈尔那本难以忽视的真相。当然你可以说啊，这书是美国以前前副总统写的，他肯定就是这个白左价值观的主力推手，而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当然由于是这个科学书籍啊，所以说就是里面有很多浅显的科学事实，所以我觉得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本书看一看呢，对于全球变暖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好的认识。好，这是第五个领域啊。第六个领域我觉得一定要提高科学素养的呢，就是网络技术。这个领域为什么要提高这个科学素养啊，我觉得都不用再多做介绍了，这个是今天所有领域里面最不用去讲为什么要去了解它的，我就直说推荐的书就行了。推荐的这本书是一个极其谱系学的书籍，也就是说基于网络的想象和网络文化，网络作为一种自由技术到一种堕落技术，就是这套想象从网络具有一个具有理想化的，就是硅谷文化那套，当然也影响着中国，对吧，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企业都认为自己不只是在做一个生意，而是在推进某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等等等等，这些想法哪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改变社会这回事，技术改革改变社会这事哪来的。这本书叫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也是一个有点像我们今天第一个领域推荐的那本《医疗与帝国》那样的一个书籍，是一个站在历史角度的谱系学书籍，讲述这个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是怎么从嬉皮士那个年代到今天影响文化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应该是对于技术变革社会、技术改变社会这一点的一个素养的增强和解读。好，这是今天的第六个领域，是网络技术领域，还有两个啊。第七个领域呢很关键，是经济学领域。哎， 第七个领域是今天听上去可能会有点争议，这不是人文科学领域吗？但实际上经济学领域呢，是在所有人文领域之中唯一完成了科学化的这个领域，就是阿罗德布鲁不动点定理。在这个之后呢，经济学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完备性，成为了一个科学理论。也是因为它成为了科学理论呢，经济学开始出现对于其他领域的侵蚀，这个呢被我们叫做经济学霸权主义。它一个典型的代表啊，就是这个极端自由主义对于社会一切问题的经济学解释。在国内呢，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有一个这个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民间组织，叫做铅笔社。这个铅笔社呢，对于很多社会公正问题，包括工作时长、最低工资制度等等等等，都有站在经济学霸权主义角度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在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等等等领域一些人所相信的方法。也就是说，这套宣扬极端自由主义、反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反对社会公正的这套说法的基础和基石，就是对于经济学科学化的一套盲信和盲目崇拜。啊，这个东西呢，对于今天的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影响，多多少少你都能看到。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构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需要首先克服这样的一套意识形态。那么这个领域呢，我觉得有一本书是值得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还不是特别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经济学的真理》。哎，其实我还没有去想到去看看这个《经济学的真理》这本书的这个英文叫啥，因为这种书我老觉得可能像是我们这个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给它起的名字，我看看它这个英文叫啥。啊，果然它的英文叫做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我认为翻译为经济学的真理就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翻译啊！我也觉得 Frank Knight 应该不会这样，应该翻译为经济学中的真，就它完全没有那种真理主张。而恰恰这本书我为什么觉得名字奇怪，就这本书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就是反对经济学具备那种本质真理理论的。就是这本书的我先介绍叫 Frank Knight， 可能好多人还不知道啊。就这个呢，绝对是经济学领域的泰斗了，就是经济学领域理论化程度最强烈的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就之后大家更脍炙人口的什么斯蒂格勒啊、弗里德曼啊、布坎南啊，这些人呢就都是他的学生。 Frank Knight 是所有这些人的老师，他是二十世纪早期活跃的一个经济学家，也就是二十世纪后期这个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奠基人。那么经济学的真，经济学中的真这本书啊，我们就不用经济学真理了，就经济学中的真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立足于诠释学的传统去反对这种经济学还原主义包括实证主义对于人的行为的排斥的一本书。 Frank Knight 强烈的认为就必须立足于人的交流和他心的存在等等等等，立足于人的主观性才能够构建经济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而且尤其是它，因为它是一个文集，所以里面是由一篇篇的文章构成的，读起来比较好读，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书是能够为经济学祛魅的。它里面有这么几篇文章，比如说第一篇文章就叫做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局限性，第二篇叫做伦理学与经济解释，第三篇就叫做竞争的伦理学等等等等。这下这本书呢是反对纯粹以力学方式研究经济学，以纯粹数学和实证方式研究经济学的一本书籍。所以说经济学中的真 Frank Knight 这本书我觉得对于经济学领域呢是一个很有参考性的书籍，来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第八个领域呢是我没有找到推荐书籍的领域，如果哪位同学知道呢，欢迎你来提出你的这个见解和看法。第八个领域呢其实是计算机程序技术，因为这个程序员啊，计算机编程在今天呢具有这个现代魔法的意味。你要知道计算机程序和编程，你就大概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也就祛魅了。但是你总不好说在这个领域的祛魅是推荐的书籍是去读什么 Python 编程基础之类的吧，对吧？那我先说它跟我们生活的关系啊，就是对于不懂计算机编程的人，计算机编程啊像是一种特别了不得的技术。正是因为如此啊， 今天什么少儿编程之类的这个事儿才如此的火热。但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懂计算机编程的人来讲啊，应该会认为少儿编程是一个极其扯淡的东西。就实际上我之前是整体学过，前后端编程都学，我也自己独立开发过一个产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为什么这个少儿编程这么扯淡呢？就是因为编程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编程一定是一个强烈的目的导向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编程更像是建筑学、建筑术，而一点都不像是小提琴、钢琴。就小提琴和钢琴你是可以当做一个技术、一个熟练技术那么去学的，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学建筑术。那学建筑术，你就得先问你要建啥，对，你为什么要来建啊，以及你要建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才有实际的效果。所以说编程本身一点不像是一个小孩可以去学的足球、篮球、钢琴、小提琴这样的技术。所以少儿编程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啊，编程也一点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这个魔法式的技术在其中。实际上我要说，尤其是今天的编程啊，它的门槛根本就不在编程语言那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个计算机编程语言到今天面向对象编程，它这个语言本身都极其易用，而且这个语言社区之中呢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现成资源可以利用。再加上今天 debug 根本不需要对于这个计算机底层比较小的程序啊，如果你要写一个淘宝，就是并发性十亿人一起用，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如果你要自己写一个玩意儿，你要 debug 等等的，都是在这个，就他们开玩笑叫做 essential copying and pasting from Stack Overflow， 就是你遇到所有问题都是去一个叫 Stack Overflow 的网站之上去搜一下吧，别人告诉你该怎么 debug， 就背后的原理你都不用知道，你就按 Stack Overflow 上的方法来做 debug 就行，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编程的门槛和难度根本就不在编程之中，而完全在于你要做啥，这个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编程这个事儿，程序员包括程序逻辑等等这些高大上的词汇等等等等，包括什么产品经理思维啊等等，我认为也是需要一定的科学方法祛魅的。但这个领域有什么推荐的书籍我还真想不出来。当然这个领域你说有没有这个门槛很高的地方，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发明一个程序语言，发明 Linux 的人，发明 Python 的人，那应该还是一个相当相当有门槛的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后端程序员、前端程序员等等等等的，那今天当然有需要一个对于编程这件事的祛魅。但有什么书籍呢，我是没想出来啊。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比较好的书籍的同学呢，你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所以基本上呢，回溯一下，我们一共讲了八个领域：现代医学、教育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全球变暖、网络技术、经济学和计算机编程这八个领域。我认为不管是一个人文领域知识分子，或者一切当代人可能都需要对这八个领域有比较好的科学素养和认识。那么每个领域呢，我都推荐了一些书籍，而且绝大部分我都尽量找了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人，对于这个科学非常了解的人写的书籍。其中唯二的两个比较遗憾的领域，一个是教育学的领域，确实没有看到特别以科学方式研究教育的人的反思性书籍，或者他们的阐释和计算机语言没有想到合理的书籍。那其他领域呢，都有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人写的书籍。而且呢，我们今天不是要得出一个科学的本质，而是要从科学的细节、常识性的领域来完成对于科学的祛魅，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而且今天推荐的绝大部分书呢，都是科普类书籍，意思是说呢，它都很容易读。 Frank Knight 那个不是啊，除了 Frank Knight 那个之外，其他的都是比较容易读的科普性书籍和这个面向公众研说的书籍。所以说呢，我认为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哪个方向的知识，以及了解到哪个程度，我认为就是要对科学的细节了解到我们能够常识性的把握，因而能够打破一种过于简单的科学决定论的简单模式这么的程度就足够了。 OK， 那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如果你认为有什么很有意义的领域和推荐的书籍，也欢迎能够在评论区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如果你有别的问题呢，也欢迎你向我提问， 你可以发问到 ask@flipradio.club ask@flipradio.club 就可以向我提问了。好，那我们下一期翻脸问答再见，大家记得敢于去相信。